说明一下什么是真解脱哈。可是我们要来谈真解脱的时候，要来谈谈什么叫做真呐、啊？因为真这件事情哦，有时候也有很多人会产生误会。因为真解脱哈，是要来谈说哈，在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处所、一切的境界，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它都解脱。这样才可以说叫做真解脱。那什么叫做一切时解脱呢？也就是我们如果问说哈，我们先来说哈，什么叫做真啊？譬如说，假设我有个东西哈，我有个东西啊，譬如说，这张纸哈，如果我们问说哈，那这个纸哈，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啊，现在它存在嘛？我说哇，对啊，它真的在啊，哦，那这个就是它的存在，对不对哈？可是如果我们说，那这张纸如果待会就回收哈，把它烧掉了，那请问，在这张纸被烧掉之后哈，它有没有存在？就不在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问说，那这张纸在被制造出来之前，它有没有存在？也没存在啊。那像这一种哈，有时候不存在，那后来又存在，那将来又可能不在，像这样子的存在哈，就不叫做真的存在。那什么叫做真的存在呢？也就是说，你现在问说有没有某一个东西，说那个东西有没有存在？你说哦，有存在。那你说，那我往前推哦，哈，那100年前、200年前、1000年前，乃至地球存在之前，那个东西有没有存在？如果那个东西还是存在哦，你说嗯，它也存在。你说一直推推推到无始劫的时候有没有存在？结果他说那个时候它也存在。那这个时候它就符合现在存在，那过去无始劫都存在，一直都存在了。那我们问还要问说，那它明天会不会存在？我下辈子的时候它会不会存在？或是这个地球将来灭的会不会存在？如果这样一直推推推推到未来无量劫，它也存在。你在任何的时间来问说它有没有存在哈？你就会发现说它都存在。那这样的话，这个叫做真啊。对不对？因为这才是真的存在啊。那你，我们来看看说，那有什么东西是符合这个标准？对嘛，如来藏嘛。所以各位真的是，了解什么叫真的喽？那你也了解什么叫做假喽？所以真的解脱一定是一切时都解脱，而且是讲一切处都解脱哦。什么叫一切处解脱？譬如说，当他在快乐的时候，他解脱，哎呀，好快乐哦！我没有受什么幸福啊，没什么烦恼啊，我解脱。可是如果说他碰到不好的处境，结果他我烦恼了，我受幸福了，那他有没有解脱？就没解脱，他就不是一切处解脱了。一切处解脱是说，我在快乐的时候也解脱，我在不快乐的时候也解脱哦，这个才是一切处解脱，就任何的场合它都可以解脱啊，乃至呢，这个被诬陷啊，被国王抓起来啦，他也可以解脱，他也觉得可以，那才是一切处解脱，任何的处所他都解脱。那还有一切地的解脱，就在人间，他解脱啊。比如说，在这个人间里面，他可以悠游自在解脱哦。可是，他有没有在欲界也可以解脱？有没有在色界、无色界，乃至在地狱、在畜生、在恶鬼道解脱？那如果能够这样，那才是一切地解脱。可是我们来看看哈。一般人都没有这种解脱啦， 没有一切时解脱，没有一切处解脱，也没有一切地解脱啊。所以世间人没有这样子，没有真解脱。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快乐就觉得好一点啊，啊不快乐就觉得好痛苦哦，没有解脱啊。那不同的场合哈、哦，快乐顺境的时候才觉得快乐啊，才觉得自在啊。痛苦的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哦，所以他没有解脱啦。那一切地呢，那更不要谈了。可是声闻人呢？声闻人没有一切时解脱。譬如说、啊，他还没有究竟解脱之前，他没有解脱啊，因为他还被戏服啊。他证得阿罗汉的时候，他说：“哎呦，我解脱了。”那显然怎么样？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他才解脱啊。可是之前呢，没解脱，是不是？所以不是一切时解脱嘛。那声闻人有没有一切处解脱呢？不同的场合了哈。那他可以说他有啦。譬如说，如果碰到这个恨逆，那他怎么样？他在这个痛苦的境界里面，他说：“哎呀，如果我哈最糟糕的境界就是舍受嘛，那怎么样？我也解脱啦，我也愿意舍受啦，他也不去抗争啦。”譬如说啦，假设碰到饥馑劫啊，就是有一碗饭。阿罗汉说：“那我在吃了我就活，那另外一个人吃了他就活哈。”那他会不会跟世间人一样打个架看谁来吃？他不会，他说：“好吧，你吃，你多活，我不用活，因为我要入于涅槃。”所以他可以解脱啊，因为他可以舍弃嘛。那顺境呢？顺境他也说：“我也不要这个顺境。”我也要入无余涅槃，那就是他的解脱、啊。可是声闻人、啊、如果你要谈究竟的时候、啊、说他是不是真的一切处解脱、啊、有时候说他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很理性的时候、啊、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情况很突然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也没办法获得一切处解脱、啊。譬如我们老师不是说吗？那个阿者是王不是放那个罪相出来，对不对？阿罗汉看到罪相来了，一哄而散。你看那个处所，他就不能解脱了，他就溜掉，对不对？可是不怪他了，为什么？习气所然嘛。所以一般可以这样说啦。可是真的，如果论到究竟，他还没有。那一切地呢？他在人间啊、哦，他可以去迈向。那个解脱。那如果说他进入三国啊，或二国，他怎么样？他也可以在那个境界里面迈向的。所以说他在一切的境界，他也是怎么样？也有迈向。可是他是不是很精进呢？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因为在有些情况，比如说出国人，他还要七十多天往返呢。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很这个懈怠的，他事实上还有承受很多的痛苦、啊、所以他还是没有真正的一切地解脱。可是我们要来看看说，菩萨所证的这个解脱、哦、那个才是真解脱啊，而且这个真解脱呢，才是真正、哦、大圣菩萨所实证的，不是一切声闻缘觉或一般的这个世俗人所能够实证的。因为菩萨所证的一定是符合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我们来看看哈、哦，因为原来哈、哦，我本来想要说我这样说就好了，后来觉得我这样好像没有凭证哦，所以就补充了这个《大波的波罗蜜多经》哈、哦，卷六百啊，引出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了哈、哦，让各位能够。了解什么叫真解脱哈？佛言：善勇猛，言着福者，位于法性执着系福，法性既无，故不可说有着有福。言解脱者，为脱着福，彼二既无，故无解脱。善勇猛，无解脱者，位于诸法都无有人得解脱性。若于诸法能 如是见即说明为无着自见。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哦。这个是说哈，佛陀开示说，有着有福就是没有解脱嘛，哈。因为我们为什么叫做被戏服呢？就是没解脱，就是因为有执着，有戏服啊，被绑了嘛，被黏着嘛，着就是被黏着啦，哈，被某个东西黏着啦，被人家绑住啦，就是与法性执着戏服啦。什么是法性呢？就是说哈，这个法性哈，在这里面要知道哈，它所指的是说，在五蕴里面的这些法哈，它有它的法性。什么法性呢？是说，譬如色法，它就有它的坚硬性啊，水大的这种湿润性啊等等，这些风大哈，这种飘动性等等，这些法性。然后说这个法性哈，对于这些法性呢，执着戏服。譬如说啊，我们的色身啊，如果生了病啊，哈，就怎样，觉得被这个色身戏服啊，然后这个就是色身有它色身的法性，就是对于这个与法性呢执着啊，执着戏服。可是这里又说法性即无哦，很奇怪哦。为什么呢？实际上他是在说啊，菩萨，因为这个大般若经是为，他是二转法轮，对大圣菩萨实证的如来藏之后真解脱者而说的哦，所以他在说什么呢？说前面这一段是说一般人所见或是声闻人所见，就是与法性执着戏服。可是法性即无，是说从菩萨的立场来看，这些五蕴之法，这些烦恼之法呢，事实上它没有法性。为什么没有法性呢？因为一切的世间的这个一切法，五蕴之法、十八界之法，或是一切万法，它有什么法性？因为从实证如来藏的菩萨来看，一切的法都是怎么样？都是生住异灭。既然它是一下被出生，一下暂住变异就灭了，那它有什么法性可言呢？法性是因为众生从蕴数界来看说，哎呀，这个法跟这个法前后变异相似，就认为说啊，它一样的啦。可是它只是相似啊，然后就认为说，哎，它是有确实存在的法性哦。可是从实证如来藏的菩萨来观察这些五蕴之法的时候，会发觉说，事实上这个法性不是真实，那是如来藏出生的这个五蕴之法，让他生住异灭，灭了之后再生住异灭，然后前一个法跟后一个法呢，从蕴数界来看呢，它相似，所以以为有法性。可是从实证如来藏的菩萨来看呢，这些法呢没有法性，因为它的法性只是如来藏赋予它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而被误以为有法性。因为这个缘故哦，从实证如来藏的菩萨来说，法性呢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法性即无啊，故不可说有着有福。也就是说，从蕴数界来说，众生说有被黏着，有被戏服，可是从菩萨的眼光来说，哪有什么被黏着或者是戏服。然后说一般言解脱者，就什么叫做解脱呢？解脱就是脱着服，就是脱离的黏着跟戏服嘛。可是黏着跟戏服哈，这两个法事实上没有法性，它的法性还是一样是不存在的，只是众生呢错以为它存在。所以这两个法既然是无的话，所以也没有什么解脱可言啊。那为什么菩萨会这样来看呢？因为呢，菩萨观察说，这个如来藏，他原来怎么样呢？他在无始劫的时候哈， 事实上它就存在，而从来没有被一切法所系缚。既然这个如来藏从来没有被这个一切法所系缚呢，所以说当菩萨转意这个如来藏的时候，他也不觉得说我有什么时候被这个五蕴之法所系缚啊。为什么？因为五蕴之法生住意念，他怎么有可能来系缚如来藏呢？不可能嘛。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从这个如来藏的立场来看呢，转移如来藏的立场来看呢，在无始劫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有系缚啦，有被粘着而说有什么解脱啦，所以在无始劫以前哈就没有解脱可言啦。可这个没有解脱可言，不是说他没解脱，而是说这个如来藏在无始劫的时候他已经不受系缚，所以不可以说他有解脱。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粘着，没有被粘着，没有被系缚，怎么可以说他有解脱可言呢？然后继续说，无解脱者是说，于诸法都无有能解脱性。也就是说，对于诸法，如果你说那对于诸法有没有什么解脱性可言呢？当然没有，因为一切法都是生住意灭啊，一切法都是怎样？都是聚合，可是这个聚合呢，都是生住意灭的聚合啊。你说一切法生住意灭，它生住意灭的法有没有被什么系缚？生住意灭的法也没有什么系缚啊，因为它就被出生一下就变暂住变立就灭了啊。这个法本身也没有什么系缚啊，它本身也没有被系缚啊。所以菩萨是这样观察我们的五蕴哦，为什么？因为我们错以为哈，我们会觉得痛苦，是因为我们错以为有一个真实的五蕴我存在，所以就执着这个五蕴我的这种领受哈，以为真实。可是我们这个五蕴之法哈，事实上都是生住意灭啊，生住意灭怎么可以说它本身这个生住意灭本身有被什么东西系缚？没有啦。所以再说 这件事情哦，所以若能够于诸法能如是见，即说明为无着自见。也就这样子能够这样观察的人哦，就获得了一种智慧的见解，就是不被执着，不被粘着啦，不被粘着的这种智慧的见解。 那接着又说啊，善勇们，言无着者，位于此中，着不可得，着无着性，着无实性，故名无着。于此中能着所着，由此为此，因此属此，皆不可得，故名无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观察说，我们被什么东西绑住了？如果你仔细去分析说，那什么是粘着的法性呢？粘着的法性它也是怎样？也是这个五蕴哈，因为生住意灭，生住意灭而被怎么样？被聚合起来，被如来藏所聚合起来啊。所以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被这个粘着性哈所系缚了，被粘着了。可是呢，法界的实相不是这样子。法界的实相是说，如果你说粘着，哎呀，我痛苦，好，那这个痛苦能够永远存在吗？不可能嘛。为什么？舍受就舍嘛。所以菩萨说，那我今天受了什么样的过去的业报所这个承受的一些痛苦哦，这个痛苦怎么样？那只是怎样暂时而显。心中怎么想呢？想说哈，既然这个业报哈已经显现了，既然显现了，它又怎么样？它就没有力量了。真的是这样子哦。什么才可怕呢？还没有显现的，还有力量的。可是如果它已经显现了呢，表示它怎么样？那个业的力量哦，已经显现了，它已经没有力量了。那表示怎样？我承受过的就结束了嘛，未来呢，只要我不再造恶，不再去做错的事情， 那一些要来让我受苦的，让我粘着的那个法呢，他也不可能来粘着我啊。菩萨是这样子观察的哦。所以于粘着里面呢，不觉得有什么粘着，为什么？他只是显现而已嘛，就让他显现嘛，该承受就承受嘛，没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显现完他就结束了嘛，以后呢就不显现了嘛。好，我们简单这样解释了哈。然后接着说，善友们，无福者位于此中，福不可得，福无福性，福无实性，故名无福。以于此中人福所福，有此未死，因此俗死皆不可得，故名无福。善友们，不于诸法无着无福，如何于法可说解脱？善友们，无着无福亦无解脱，离系清凉名真解脱。善友们，若于诸法无执着者，则无系福；若于诸法无系着者，则无解脱。远离三世，离系清凉名真解脱。这里就是说，那着既然是没有它真正的那种粘着性，那系福呢？系福也是一样啊，因为他只是如来藏所出生啊，可是如来藏从无始劫以来也没有被任何东西可以把他绑住啊，没有一个法可以绑住他的啊。既然没有一个法可以绑住他，所以我们观察说，我今天被什么东西绑住？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真正把我绑住嘞。为什么？因为这个五音变幻不定啊，只要我能够依于菩萨所行，我希望怎么样改变它，我就可以改变它，可以让它未来可以获得怎么样可爱的一手果啊。只要我这样如是做如是行啊，那我既然我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菩萨观察这一些五蕴之法呢，没有真实粘着之性，也没有真实的系缚之性，就这样来观察哦。然后安住在一切的这个境界里面啊，因为他完全转移这个如来藏啊。然后因为这样子，他观察说，我从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子，虽然五蕴生灭，虽然我中间有种种的系缚，也许曾经掉地狱啊，曾经当畜生啊，可是地狱的业毕竟没有把我粘着住啊，地狱的那个痛苦又毕竟没有把我系缚住啊，我最后还是成为菩萨啊。所以我未来呢，只要遵从如来藏的法性，那我就怎么样呢？可以啊，最后成就佛道啊，而且永远不受系缚。所以这样子才是于诸法无执着者无系缚性。也就是说，观察这个如来藏，观察这个诸法没有这个执着者，也就是说，这个诸法哈，每一个小的这个法都没有啊，可以真正去系缚我。为什么？因为我转移如来藏嘛，如来藏不被这个诸法所系缚啊。既然我转移如来藏，这个如来藏不被诸法所系缚，所以说也没有啊这个解脱可以说啊。因为从无始劫就已经是解脱了，哪有可能再解脱？像这样子没有解脱。远离三世，远离三世呢，就是身口意行三世，然后远离身口意行三世的这种造作，不落入那里哦，而是观察如来藏的清净法性，都转依身口意行，都转依这个如来藏的清净性呢，这样子来观察，叫做啊离系清凉名真解脱。那如果从这样来看，无始劫如来藏就没有被系缚啊，如来藏本来就不被五蕴所系缚啊，不被一切法所系缚啊，所以一直这样子到现在，未来也是会这样子啊。像这样子一切时皆不受系缚，从过去无始劫一直到现在，乃至到未来无量数劫，乃至将来成佛，从来都不被系缚，这样子才是真解脱啊。那一切处呢一样啊，任何的苦乐境界也这样子来观察啊。 所以也一切处呢，通通都解脱。那一切地呢？菩萨有时候在人间弘法，有时候在天界弘法，乃至呢，有时候还因为有缘要度有缘众生呢，也是要堕于畜生道呢。我们导师曾经说过这样的法，譬如说你可能要度一个过去世的眷属啊，有时候要异类堕，要堕到哪里呢？要堕到畜生道，跟畜生道有缘，因为跟他有缘嘛，为了要度他来度他的。可是堕到那里去也不觉得戏服啊，也不会说我被畜生道的这个五阴所粘着啊，因为去那边只是要度那个有缘人啊，也不会因为说哎呦那个好可怕哦，到畜生道去度有缘哦好可怕哦，不会怎样，因为那个畜生的五阴呢不会粘着我们的如来藏嘛，因为我缘转移如来藏啦，不可能粘着啊。所以那一次度了这个有缘人之后，畜生道的五蕴呢也不再戏服我啊，因为本来就不戏服嘛，那个是我愿意去的，我乐意去度这个众生啊，因为这样子才是怎样一切地解脱哦。所以菩萨是怎么样对一切的境界呢都不畏惧，那才是真解脱哦。所以成佛之后，你不要，大家不要认为说，那成佛之后，那佛都永远在佛的境界里面哦，就在十法界里面最高法界哈，都在那边成佛当佛。如果您认为是这样哈，那就错了。什么是成佛？成佛的真解脱是说，成佛之后，他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哈，他可以悠游自在。他如果为了度众生，他就去地狱法道，去那边度众生，然后他要离开就离开，因为他自由自在。然后他要到畜生道、恶鬼道，或是人天、阿修罗各种业道，他自由去自由走，没有戏服，在十法界可以悠游自在，这才是真解脱啊！这样才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的解脱嘛。这才是解脱，真解脱哦，不是像吴胜奇所说的哈，说哎呀有一个念哈，有一个一样的烦恼哈，哎来了哈，那我就把它转念，这样不是，这样连声闻解脱都没有，这样连性障都很难除的，为什么烦恼来他才转啊？那喜欢的走不转。喜欢的他不转啊，因为好为人师他就不转了，对不对？所以他只看到他自己烦恼的事情，想要避免他，可是他喜欢的而不好的事情，他转不转？他不转呢，他还一直要做下去呢。所以说他根本没有解脱，他连性障都没有除的，他只是一个追求世间快乐的世俗人啊，因为他就是这样讲啊。一切烦恼，他的烦恼就是他有什么逆境嘛，然后呢就把它转掉，乃至就是忽视他不管他，这样子哪有怎么解脱？所以说他的真解脱哈，是假解脱啦，对不对？有转才解脱嘛，没转呢，转不过来呢，转不过来就没解脱了嘛。逆境呢转一下说他解脱，顺境呢？好喜欢哦，就粘着了嘛，哪有解脱？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是对解脱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他没有了解说菩萨所说的解脱是什么。所以由此可见，他连般若经他也是不懂的。所以我看他的讲经，他的这些说法里面哦，都不敢引般若经的。为什么？经般若经所说，他一定不能了解。因为他绝对不能了解般若经在说什么，因为他不能真正理解说什么叫做转依如来藏。好，那我们来略说一下哈，《大圣方广总持经》的一些总相哈。因为这个在我们后面引的这个内容里面哦，有很多跟这个相关哈。这《大圣方广总持经》哈，他所说就是说，佛陀在入灭之前呢。他在交代说， 一切修学大乘法的菩萨，他要来进修这个佛菩提的时候，他有一个总持。这个总持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个菩萨的法道就是这个六波罗蜜，还有不只是六波罗蜜而已，而是这个一切的四书四间法呢，通通都要学，乃是一切学都要学，就一切世间学问你都要知道的，而且不可以畏惧，不可以恐怖。那他说，如果有的人说什么是不可学，什么是可学，就前面这段所说，那这样子就跟佛陀所说不同。他在说这件事情，然后他还举一个例子，举说他以前在很多劫以前吧，他曾经怎么样成为一个叫做达摩的人。达摩不是我们这个禅宗祖师的达摩，是那个九眼劫的一个达摩。而这个达摩呢，他能够诵千部的大圣，而且还证了四禅。那有当时又有一个叫做净命比丘啊，他弘扬大圣，可是呢这个达摩比丘对于这个净命比丘呢很不服气，然后就毁谤这个净命比丘啦。因为怎样，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嘛，即使他觉得他送的千部大圣也证得四禅，那我为什么要信你呢？然后就毁谤这个净命比丘。就是因为毁谤了净命比丘，所以说这个达摩就怎样呢，就沦堕到地狱七十大劫啊。然后后来呢，后来当然出来之后成为畜生，九万世的畜生啊。然后碰到一尊佛然后发了菩提心，可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在畜生道发菩提心可是呢还是过了九万世。然后之后呢，经过六十大劫啊，六波罗蜜，每一波罗蜜六十大劫的修行才怎样，才终于逐渐的成就佛道。然后佛陀说啊，我从我成佛到现在即将入涅槃那问弥勒菩萨说，我从我成佛到现在有没有说一句妄语啊？弥勒菩萨说没有。然后佛陀就说了这个典故。为什么佛陀要说这个典故呢？他在说啊，告诉一切修菩萨的人，从初始的信心未开始到最后的成佛呢，都不应该去争胜，应该怎样呢？应该要遵从我们的三位菩萨的指导，要和合来怎样来弘扬大圣。只有这样子来弘扬大圣才是怎样呢，才是一个学菩萨法的人最后可以迈向成佛的道路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呢，菩萨只有这样的和合才能够对众生最有利益。然后他说啊，如果说菩萨不和合而彼此毁谤的话就会对于众生呢产生遮障。怎样遮障呢？特别是这个外道啊，外道法没有实证，而说自己实证，然后说这样子的人对于众生呢产生很严重的遮障，而且对于大乘法的弘扬呢也产生遮障。所以说佛陀在这个大乘方广总持经里面说啊，说这样子的众生不愿意遵从上位菩萨的这个教导而去对抗，那这样子的人呢就为众生呢产生大的障碍，那这样的众生呢一定会沦堕恶道。而且他举的例是谁？是他自己。你看佛陀为了取信末世的众生把他过去以前所犯的过失举出来说，那个达摩比丘 达摩哈，你不要以为是别人，那就是我释迦牟尼佛。那那个净命比丘是谁呢？就是阿弥陀佛啦。也就是佛陀说他过去曾经毁谤了阿弥陀佛，所以沦落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啊，然后在三恶道里面非常长久，他就是犯了这种过失啊。所以他就告诉所有要修学大圣的这个方广法门哦，就是佛菩提道的一切菩萨哦，要遵守这样子的总持，也就是这个菩萨法道的整的相貌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和合，而不可以有任何的违逆，不可以互相去对抗，如果这样子就是破坏了大圣法，让大圣法不能弘扬，让大圣法呢不能流通于众生之中，也让呢众生呢无所适从，让很多众生呢产生的障碍啦。那请问一下，这个是在说谁呢？事实上这个在说无胜极跟刘禅娘他们啊，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修大圣啊，然后怎样跟真实的菩萨啊怎样对抗。佛陀说这种人呢就是怎样，不是真正的菩萨啦，因为他与一切的这个众生呢产生很大的障碍。所以说他所说就是在讲一切的菩萨都应该要遵守一种菩萨戒的精神，就怎么样，应该要和合，而这个和合是和合在什么呢？和合在这个菩萨僧团里面呢，依据法而行。那这个依据法而行呢是怎么样呢？是大家以修行的精神呢来和合啊。譬如说这种和合哈，不是那种强制性的，而是因为我愿意修行，所以我愿意遵守菩萨戒的精神，我们来和合。可是这个和合呢，不是世间的那种强力的约束。我举一个例子哈，在佛寺的时候哈，那个声闻人他们受声闻戒嘛，结果就有一位哈声闻人啊，因为佛陀施设一座室嘛哈，我们昨天有说过，佛陀施设一坐死，就有个比丘呢就不愿意受，他说啊，我没办法受一坐死。佛陀说你应该受，他说我没办法受，佛陀说你应该受，这样子三次，结果呢佛陀还是说你应该受，结果那个比丘呢就怎样，这个结下安居的时候就跑掉了，就藏了一个夏天呢怎样，我认为啊，他应该就是到居士家里面去吃餐餐啊，他不能一坐死了，他就跑掉了。可是佛陀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说，要派人把他抓回来，没有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菩萨的僧团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啊，这个以修行为约束为和合。所以我们导师常说啊，我们修学菩萨法。所以说来者不拒，可是呢去者呢不追，也就是不去戏服任何人啊，不像一贯道哦，一贯道进去他很欢迎哦，对不对？可是你离开哦不行，他很不高兴，他就要你下什么下那个恶世院啊，因为我离开哦要五雷轰顶的。可是菩萨不是这样子，菩萨的和合是依于修行的原则，然后大家依我们的各自的环境的这种法令啊，我们来修心养性，来迈向解脱，跟一切人都和谐，也不会违反这个国家的法令，也不会跟任何人冲突。就是在这样子的共识之下呢，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呢，把佛法融入生活里面，然后跟一切人和合。然后来改变一切人的身口意行，让大家都能够向善，都能够获得解脱，能够获得实相的智慧啊！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和合的僧团，而这种僧团不是世间的那种团体，因为世间的团体都有世间的为了世间的利益，可是菩萨的僧团是为了大家的解脱，为了大家的实相， 的这个智慧，为了最后迈向成佛。所以这个都是依于大家愿意修行的这种共识而互相和合，所以就要在这种和合之下呢，不可以有任何的纷争，不可以有去分裂啊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分裂呢，就违反了总持，就绝对不能怎样，不能获得解脱，也不能获得这个大乘法的实证的啦。啊，所以说《大乘方广总持经》所说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在说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第五页的第六点无胜劫去劫载化经义为直找寻如来藏。大乘方广总持经说佛言：阿逸多，我今说法，随其信心而调伏之，如恒河沙。阿逸多，我今欲往十方世界，随顺说法，利益众生，不为十非菩萨而作菩萨相者，亦不为独恶欺狂少闻之人，于佛法中作恶说者，其恶说人或作是言：是菩萨应学，是不应学，谤佛法身，是人身坏命中，堕于地狱，多百千劫不可得出，设令得出生贫穷家，至于后时虽得受记五浊恶世成等正觉，如我今日于是生死五浊世中成于佛道，以是因缘，汝应谛听，应当信之，随顺恶友所行如是。这段经文就说了，佛陀说他现在想要到要准备入涅槃了嘛，要到十方世界再去度化众生了，可是佛陀说他要度化众生，所说的这些道理呢，都不是为了那个，表象的菩萨而说啦，不是说为了那个，实际上他不是菩萨，可是呢故意做那个菩萨像的人来说的，也不为那种恶毒欺诳的人，而且是少闻的人来说。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真实皈依，不是真正持守菩萨戒，事实上佛陀，不会真正去加持他让他实证的，一定不可能嘛，因为这种人只会破坏佛法，而且他内心怎样恶毒欺诳，因为没有证大乘法而说他证了，而且是恶毒。为什么？人家是想要求真正的解脱法呢，人家想要获得真正的佛教的实相智慧，可是他偏偏打着怎样佛教的旗号欺骗众生，那个心很恶毒。为什么？那人家 走向错误的道路啊，而且是少闻之人，真的啊，看看他们所说的道理真是不忍卒睹啦。各位只要听我们几堂课，慢慢的你们的之间都超越他们了。为什么？你一看他们说，他们说的法真是不忍卒睹。所以说于我法中作恶说者，说这种人就是在佛法中，说不一样的人，也就是跟佛陀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叫恶说者。如果跟佛陀所说是一样的叫一说，为什么？因为跟佛陀所说一样嘛，没有纷争。那会跟佛陀所说产生差异就叫恶说人。因为我们说要修六度波罗蜜嘛，结果他们说只要明心见性就好了，不是直接都不用做，恶说人啊，这种人就是恶说的人啊。然后说是菩萨应学，是不应学，然后诽谤佛法身啊。然后佛陀说这种人，身外命中呢一定堕于地狱，而且怎么样，多百千劫不可得出哦，即使出来之后受报之后，还要生贫穷家哦，将来如果要成等正觉，还要在五浊恶世里面成佛。结果在那个法会里面，很多菩萨就跳出来了，痛哭流涕啊。为什么？因为那些菩萨，他也观察到他过去是也曾经患了这样的过失啊，就出来嚎啕大哭哦。 哎，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啊，吴胜奇读了哦，竟然不知道佛陀在责怪他。哎，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吴胜奇就说哈、哦，阿逸多弥勒菩萨言哈、哦，我今欲于十方世界随顺诸法利益众生。有的人你一看到这样子，你又不信了。佛说到十方世界去，那个随顺说法，你又不相信了。一定的，我跟你说，不找到自己的那个本心呐、啊、的话，不找到如来藏本迹的话，你一定不相信佛到十方世界去随顺说法，就不来我们这里，有没有可能？该说的已经说了。他意思是说哦，如果要相信诸佛哈、哦。这个释迦牟尼佛哈入灭之后，是到十方世界去随顺说法哈。吴胜奇的意思是说哈，那一定要找到如来藏才相信呐、啊。可是我问问各位了哈，各位相不相信？
相信。
对嘛？事实上，这个不是找到如来藏才相信的嘞，这是实性位就要相信的嘞。有时候是实性位还没有满足，就有的人就会怎样，就会信受这一点哦。可是他的其他信还没有具足，可是他这一点他愿意相信。所以说他把什么事情都牵扯到明心见进来了啊，这个真是很荒唐哈、哦。然后他说哈、哦、这个有可能佛陀就不来我们这边了、啊、是不是？佛陀虽然到十方世界去随顺说法，可是照样同时照应了我们，这才是事实啊。然后他说哈、哦，该说的已经说了，不为十非菩萨而作菩萨相者来说法，也不为那些恶毒欺诳少闻之人于佛法中作两说呀。什么叫两说？这个体是妄有一切的，对不对？的根源是不是？它是真空。它是真空真如的空，这边呢，妙有出来，所有的东西都是相缘，所以说它缘起性空，它都是相缘，是缘起性空。当现观一切法都是缘起，各自无自性的，所以会给一个结论说，现象界的一切都是成住坏空。一切现象界的都是生住异灭，所以体会到一切现象界的世间法，一切相空，所以相缘的一切东西，世间法是不是法空？法有我吗？法无我。但是你讲法无我的时候，能不能离开这个如来藏讲？不能啊，当然不能。如果你离开如来藏讲一切法空的话，那个是断灭，你不讲因而讲那个表外表，那是断灭空。所以你说你千万不能够在向上，只是在向上讲不讲体，你永远讲体，那变成虚空的空；不讲相法，那是虚空的空。所以佛说，如果是断在另外任何一边，那叫做两说。哇，你看他的两说哈、哦，拉拉扎扎的哈、哦，他又扯到什么真如的空，又什么缘起性空了哈、哦，然后又变成虚空的空了哈、哦，他完全不知道佛陀说的两说哈、哦，到底在说什么。我刚刚已经把《大圣方广总持经》的总相跟各位说了，佛陀就是在说，要修学大圣的人，他有唯一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一定要修六度的，而且这个一定是所有的菩萨都要遵守的，所以叫做一说。可是他把它扭曲成说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相缘啊，所以它是缘起性空啊。你看看他说的还是缘起性空哦，可是他知道这个会有问题嘛，所以他说也不能这样讲哦，所以说还要讲到如来藏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怎么样？他脑袋瓜里面哦，是相信缘起性空的。他怎么说都是说到这个啊。可是他读了我们导师的书，知道说 如果只是这样讲哦，灵魂如果断灭，灵魂被人家破掉，所以他赶紧说：“哎呀，那这个之外有还有如来藏啊。”可是缘起心功跟如来藏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他在说缘起心功就缘起心功，然后再补个如来藏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哎，缘起法跟如来藏是有关系的呢，因为一切的世间法。一切的十二因缘都是由如来藏所出生的，中间是有关系的。可是他说什么呀？都是彼此相缘啊，这些都是相缘而已啊，都是缘起性空啊。只是他怕掉入断灭，所以补个如来藏就这样子。所以他真正的内容还是缘起性空。所以无胜起事实上他不懂二说的意思啦，因为事实上他这样的说法就是不懂经文，他真的是在恶说。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真正的意思，你看看最后的两行你永远讲体，那会变成虚空的空。他认为说如果我们在讲如来藏的这个体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说一直说那就会变成虚空的空。那表示他认为说如来藏的体就是什么虚空的空啊，所以他真的他跟刘灿良是一模一样他对如来藏还是堕入想象认为如来藏是什么都没有的只是种子现起，种子现起而已只是这样子而已啊。然后不讲相法的话，那是虚空的空，所以他一直讲世间的相，然后认为世间的相就代表就是有如来藏，只是这样。可是如来藏的体呢，他认为说讲体的话，那会变成虚空的空，所以表示呢，他对如来藏的这个体呢，还是理解成虚空的空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证明说无胜起所说的体事实上是虚空啊。所以事实上他还是一样是只能说他是六世论者啦，因为对于第八世体他也是不承认啊，所以没有体嘛，所以他也只是缘起性空论者，跟刘善良说法没什么差别。好，那所以说无胜起他就是佛陀所苛责的人，因为经典也讲错，意思也会错。那对于佛菩提道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的内涵是什么也没有正确说，所以他曲解的这个内涵他就是恶说者，所以他就是佛陀所呵责的人嘛。那这段经典也说如果做恶说的人世人身坏命中堕于地狱。那希望这段 经文无胜起要相信了因为他既然是他说的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圣方广总持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事实上也有说到这个菩萨的这个六度。那我想我们稍微念一下然后让大家读一下就可以了解这一段了。大圣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三，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智首菩萨言：佛子，于佛法中自为上首，如来何故或为众生赞叹布施，或赞持戒，或赞堪忍，或赞精进，或赞禅定，或赞智慧，或复赞叹慈悲喜舍，而终无有唯以一法而得出离，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时智首菩萨以颂答曰：佛子甚稀有，人之众生心，如人所问意，谛听我今说。过去未来世，诸现在诸导师，无有说一法而得于道者。佛之众生心，性分各不同，随其所应度，如是而说法。谦者为赞师，毁尽者赞戒，多称者赞忍，好懈赞精进，乱意赞禅定，愚痴赞智慧，不能赞慈悯， 怒害占大悲，忧气未占喜，屈心占叹舌。如是次第修，见具诸佛法。如先立基堵，而后造宫室，世界亦复然。菩萨众行本，譬如建城郭，为覆诸人众，冷静亦如是，防覆诸菩萨。譬如大力王，率土咸带养，定慧亦如是，菩萨所依赖，亦如转轮王，人与一切乐，是等亦如是，与诸菩萨乐。从这个大圣方广总，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这个文殊师利跟这个智首菩萨就在问答这件事情啊，说为什么佛陀要赞，若有智慧是最上，为什么还要赞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六度呢？就是因为一切的诸佛从来没有因为修学一法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一定是以六度波罗蜜而成就的。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是要这样子啊，所以要先立布施、持戒作为根基啊，才要这样慢慢来成就的嘛。所以《华严经》跟《大圣方广总持经》所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哦，所说大圣都是同样的这个总持，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说，才真正是佛菩提道我们要进修所应该遵循的法则。好，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阿弥陀佛。